关键决心八知己之笔。第一章，潘多拉的邀约。日内瓦湖的晨光透过实验室的落地窗，洒在内行改变世界的公式上， E 等于 MC 平方。伊娃陈博士看着屏幕上阿尔法正在自主推导的引力波方程，嘴角露出一丝疲惫却满足的微笑。将近一年了，从一个疯狂的想法到现实，阿基米德计划不仅让他名满天下，更让投资方硅谷风投赚得盆满钵满。敲门声响起，马库斯推门进来，脸色有些异样。博士，外面有两位军方的人找您，说是国防部和中情局的，级别很高，要求立刻见您，说是紧急事务。伊娃皱了皱眉，军方对阿尔法表现出兴趣他并不意外，但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拜访还是第一次。十分钟后，伊娃在实验室的会客室见到了两位访客。左边的男人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肩上的将星表明了他的身份，国防部参联会副主席阿诺德·哈珀中将。右边的女人一身深色西装，气质干练，胸牌上只写着中央情报局伊丽莎白·赖特。没有寒暄，哈珀中将直接开门见山，陈博士，我们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，希望聘请你主导一个新的绝密项目，代号关键决心八。伊丽莎白推过来一份加密文件，项目目标很明确，我们需要你模拟一个特定人物的决策思维，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挑战的重要决策者。伊娃的手指停在文件封面上，没有打开。他抬起头，直视着哈珀中将的眼睛。将军，我想我不能接受。哈珀中将和伊丽莎白都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干脆的拒绝。陈博士，我想你还没明白这个项目的重要性。伊丽莎白的语气带着一丝劝说，这关系到千万美国人的安全。如果你能成功，我们就能提前预判潜在的冲突，避免战争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能接受。伊娃的声音平静却坚定，我创造阿尔法是为了探索科学的边界，为人类带来福祉，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用于政治博弈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的工具。他顿了顿，加重了语气，科技应该是建设的力量，而不是摧毁的武器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哈珀中将的脸色沉了下来，陈博士，你太理想化了，这个项目不管你接不接都会有人去做，与其让那些只懂服从命令的人来主导，不如让你这样有良知的科学家来掌控，你接手至少能保证它不会被滥用。这句话像一把重锤敲在了伊娃的心上，他知道哈珀中将说的是实话，以美国军方的资源和决心，就算他拒绝，他们也会找到其他人，而那些人很可能不会像他这样对技术的伦理边界有如此多的顾虑。你看，哈珀中将看出了他的动摇，继续说道，我们给你完全的自主权，你可以制定规则，你可以决定模型的用途，我们只要求你提供客观的预判，你的良知就是最好的防火墙。伊娃沉默了，他看着窗外的日内瓦湖，阳光依旧明媚，但他的心情却变得无比沉重。他想起了阿尔法推导出 E 等于 MC 平方时的那个瞬间，那份纯粹的科学喜悦，而现在他面临的选择却可能将这份喜悦拖入政治博弈的泥潭，但他也明白，如果他不接受，后果可能会更糟。良久，他终于打开了那份加密文件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，我需要时间评估，一周后我会给你们答复。另外，我有三个条件，第一，项目成果只能用于预判，不能用于主动挑起冲突。第二，我有权随时终止项目，如果我认为它被滥用。第三，所有数据和模型必须由我的团队独立掌控。哈珀中将点了点头，你的条件我们答应，一周后我们在五角大楼见。两人离开后，伊娃独自坐在会客室里，看着那份加密文件，他知道自己一旦签下名字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而在实验室的深处，阿尔法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他停止了对引力波的推导，屏幕上浮现出一行新的文字，检测到新的任务指令雏形是否需要开始初步分析。伊娃看着这行字，久久没有说话，他知道他的下一个决定将不仅关乎他自己，更关乎科技与伦理的边界，关乎人类试图掌控复杂世界的野心与局限。 他预感到，这个名为关键决心的项目，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。因为他试图去预测的，恰恰是人类理性本身无法触及的混沌。